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《信仰与生活》节目。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所制作，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。我是 Sandra 陈。提到罪这个字，往往是最不受欢迎、更没人喜欢的字眼。即使我们极不愿意犯罪，不可否认的，罪却常常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甚至是思想言行里。罪恶的试探和征战，更是人们每日生活的实际。有人问，人性不是本善的吗？为什么变成如此的败坏？犯罪了，堕落了，那后果又是如何呢？难道没有任何补救的方法吗？今天黄奇峰牧师就要教导我们有关人的犯罪以及神的拯救。经文是出自于创世纪第三章1-13节。
神之耶稣将身到世界，医治拯救世上罪人，为赎我罪，主钉死十字架，从地坟墓却证明救主真活着。
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加略山基督教会的牧师黄奇峰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人的犯罪与神的拯救。有人问，乐园那么美丽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在其中呢？人因什么缘故离开乐园？人能重新进入乐园吗？如果能，他的条件是什么？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要探讨以上的问题。现在我把经文，就是创世纪第三章1-15节读给大家听。圣经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，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叫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亚当回答神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 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呢？女人说，那时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朋友，很明显的，以上经文有两部分，就是人的犯罪与神的拯救。现在我们讲第一部分，人的犯罪。很多人读创世纪第三章有一个困惑，他们说，夏娃为什么要跟那又丑又狡猾的蛇谈话呢？如果他没有跟那丑东西讲话，我们今天就不会这么惨。回答，蛇在没有被咒诅之前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。十四节说，耶和华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蛇是受咒诅之后的状况，在没有受咒诅之前，它并不是一个很丑的东西，相反的，它的样子或许蛮可爱。因为第三章一节蛇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闪闪发亮的，它可能是一种漂浮在空中的动物。所以撒旦来跟夏娃讲话的时候，他不是以一个恐怖的样子出现，他乃是附在一个美丽灵巧的动物身上，让夏娃看上去耳目一新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四节说，撒旦把自己装扮成为光明的天使。朋友，今天撒旦引诱人也一样，他附在一个蛮好看的东西上面。撒旦的出现会使你觉得它是卓越的文明，是超越的享受，令人羡慕不已。其实它与神为敌，它的权势是黑暗，它的国度是死亡，它随时寻找机会要诱惑你，控制你，毁坏你。请大家记得，那引诱亚当夏娃的也随时在我们的周围，并且它出现的时候是极其有迷惑力的。那么撒旦怎样引诱人呢？有三方面。第一，撒旦叫人怀疑神的话，他对夏娃说，神岂是真的说？撒旦非常狡猾，他不是说神不存在，或神从来没有说过这话，他乃是说，神岂是真的这样说吗？他的意思是，没错，神说了，但他可能不是这个意思，可能你错误地理解了神的话。朋友，撒旦今天仍然在做同样的工作，他对你说，圣经是这么讲，但你怎么知道他的意思是这样呢？或说，这是你的看法，你怎么知道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呢？这样撒旦蒙糊人对神坚定的话语。第二，撒旦叫人怀疑神的爱。撒旦说，神不许你们吃，这叫做爱吗？神为什么不让你吃所有的果子呢？如果神爱你，他为什么说这些可以吃，那个不可以吃？朋友，撒旦常常这样欺骗人，他说神爱你，应该让你有自由做你喜欢做的事，他为什么限制你？为什么说这个地方你不可以去，那个地方你不可以去？神好像剥夺了你的自由与权利，他不让你享受你要享受的。其实神非常爱人，他不让亚当接近那果树，因为他知道亚当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同样的，很多时候神不容许我们，是为我们的好处。朋友，愿我们相信神向我们说的话是真的，神向我们怀的意念是好的。如果神说不可以，那是为了保护我们。第三，撒旦否决神的话。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，神对亚当说，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撒旦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相反的，你吃了会像神一样聪明。朋友，这里我们看到撒旦针对夏娃的思想工作，他摇动夏娃对神话语的信任。他知道人的头脑会联想、幻想、胡思乱想，所以他攻击人首先从思想开始。他知道能控制你的思想，就能控制你的行为。今天撒旦试探人也一样，他对你说，我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你是爱主的，我知道你不会去做这样的事，但你只要试一下就好，或者说你不用试一下，你只要想一下就够了。但他知道，要是你想一下就会去试一下，你试一下就会去做，而当你去做的时候，你就走向灭亡的道路。朋友，从撒旦讲的话中，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件事，就是撒旦讲的话有一些是真的，也有一些是假的。如果全部都是假的，你很容易辨认它。当他讲一些真一些假，真的部分叫你相信他，假的部分把你毁灭。他说你的眼睛会开启，没错，亚当夏娃吃了，眼睛也开了，但开的是属地的眼睛，属天的眼睛却关闭了。他们正是罪恶的眼睛开了，但圣洁的眼睛瞎了。以前他们看见的是荣耀与圣洁，现在看见的是罪恶，是罪恶的可怕，罪恶的羞耻。就像小孩子看见了世界的肮脏，那一看将永远污秽他们的心灵。朋友，以下我们要看人受了引诱所做的反应。第六节说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她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朋友，人离开了神的话就开始犯罪，对亚当是这样，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。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什么是罪。罪就是人故意违背神的命令。没错，人有自主权，有选择的能力，但人运用这些违背神的心意，那就是罪。那么人犯罪之后的结局如何呢？第八到十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人犯罪以后，第一是心里惧怕。他们怕什么？他们怕神吗？他们为什么要怕神呢？神一点也没有改变。其实他们惧怕是因为心中失去平安，他们惧怕因为良心在控告他们。朋友，罪使人堕落，罪改变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原来心里充满爱，现在心里充满惧怕。以前是与神亲密的交通，现在与神的交通中断了。第二，人犯罪以后感到羞耻。亚当对神说，我不敢见你的面，因为我赤身露体。哦，罪不但夺去人内心的平安，更夺去人外表的荣耀。第三，人犯罪以后躲藏起来。平时亚当见到神好喜乐，但现在神来到，亚当藏起来，他不敢见神荣耀的面。朋友，人犯罪的结局是什么呢？是惧怕，是羞耻，是躲避神的面，是与神的交通中断。朋友，人犯罪以后还有第二个结局，就是咒诅。神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对亚当神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得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 朋友，罪给人类带来很多的咒诅，但最明显的是死亡。是的，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，人类不用死，我们今天不会年老，没有疾病，没有罪的痕迹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可以永远年轻。但人犯了罪，死亡就临到众人。现代很多死亡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，你看小孩子会死亡，年轻人会死亡，有的人出门好好的，等一下就听到死亡的消息。朋友，死亡是令人悲哀的事，甚至在基督耶稣里而死的，我们都经历莫大的悲伤。如果不是在基督耶稣里死，那是永远的悲哀，而死亡是人犯罪被咒诅的结果。朋友，以上讲的是人的犯罪，以下我们讲信息的第二部分，神的拯救。神如何施行拯救呢？第一，神主动来寻找亚当。人犯了罪不能亲近神，神就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他来到伊甸园呼叫亚当，神说，亚当你在哪里？朋友，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因为神来寻找人，把基督教与世界所有的宗教分别出来。世界的宗教是人寻求神，人求告神，人说，神啊你在哪里？但基督教所敬拜的神是他先来寻找人，神先来呼召人。那么神在什么时间来寻找亚当呢？第八节的经文说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。这里我请大家留意，神没有在亚当吃果子之前呼叫他，相反的，神等到事情发生过后，到了天起了凉风的时候。天起凉风可能是傍晚的时候，也可能是亚当感到凄凉寂寞的时候，是等到罪的兴奋过去了，等到他发现荣耀已经失去的时候。朋友，我不知道神为什么等到这个时候才来找亚当，但我知道一个人被引诱在犯罪的时候，他是失去理智的，他的思想是不正常的，罪的引诱如同万马拉车，把他拉向死亡的深坑。举个例子，当一个人在大发脾气的时候，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，他以为自己是对的，他是完全的，是正直的，是公义的，所以他什么话都讲出来，什么气都发出来，什么火都喷出来。等到事情过后，他看到东西被毁坏了，他看到人被伤害了，他的怒火渐渐消失，他的心才开始凉起来，他才发现所说所做都是错的，所用的方法也是错的，他才开始后悔，他才说，我造成的是何等的伤害。朋友，人犯罪的时候觉得好兴奋，但随之而来的是无法担当的痛苦，是罪疚的谴责和良心的控告。亚当当时就是这样，那果子吃下去了，消化了，肚子开始饿起来，这时候他非常的凄凉。有人问，神呼叫的情形如何呢？神的声音充满愤怒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其实神带着破碎的心来寻找亚当，亚当你在哪里？这是一个沉重忧伤痛苦的呼叫，因为神知道亚当犯了罪，人类将面临苦楚、悲哀和死亡。那么神为什么来寻找亚当呢？答案在第十一节，神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？朋友，神这样问是要亚当认罪，人认罪神就能施行拯救。亚当本来应该说，神啊，我得罪了你，我站在不应该站的地方，我听了不应该听的话，我受了引诱，我违背了你的命令，我吃了你吩咐我不该吃的果子。但亚当没有认罪，他没有给神一个帮助他的机会，相反他为自己辩护，神啊，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， 你真说神啊，不是我的错，是那蛇引诱我的。朋友，这里我们看到人类的败坏，人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，却用尽方法为自己辩护。而当人没有认罪的时候，神只能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为他们预备救赎。请大家看十五节下的经文，这是圣经关于神救恩的第一个伟大预言。神对撒旦说，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打碎你的头，你要扇她的脚跟。朋友，从圣经我们看到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不是男人的后裔，他乃是道成肉身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。耶稣基督来世界的目的是要砸烂撒旦的头，粉碎他的权势。但在救主还没有来到之前，二十一节说，神先为亚当和夏娃预备遮盖的皮衣。稍早圣经说，亚当犯罪以后，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裙子遮盖羞耻，但那遮盖不能使他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，神必须亲自杀一个牲畜给人做皮衣，遮盖人的羞耻。这就成了神救恩的第一个预表，预表主耶稣将为人类的罪成为羊羔被杀，他的义袍要遮盖我们犯罪的羞耻。朋友，这就是神救赎工程的开始，也是属灵征战的开始。因为撒旦听到救主有一天要来，就尽其所能的要杀害救主。他知道救主将出自敬虔的后裔，就借着该隐杀亚伯。后来他知道救主要出自以色列，就借法老杀死以色列中生下来的男孩子。在以斯帖的时候，他借着哈曼要屠杀所有的犹太人。在基督降生的时候，他借着希律杀死伯利恒城两岁以下的男孩子。最后他借着犹大出卖耶稣，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感谢神，撒旦虽然伤了救主的脚跟，神却叫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打碎了撒旦的头，败坏了他的权势。朋友，今天我们思想圣经的话就到这里。以下我们复习所学习的一些功课。第一，我们要知道魔鬼今天仍然在撒谎，他仍然在做欺骗人的工作。今天有人说神是爱，他是不审判罪人的，地狱的刑罚怎么有可能呢？慈爱的神怎么会把人送到地狱里去呢？他们因此对神的话大打折扣。新神学派的学者说，你只要承认耶稣做救主，你的人生不需要改变，你可以照原来的生活方式而生活。又有人说，你不犯罪怎么知道罪不好呢？总要去尝试尝试吧。朋友，这些是魔鬼的骗术，他用错误的逻辑模糊人的思想。我们要警醒，免得受魔鬼的引诱犯罪得罪神。第二，求主谨慎我们的脚步，不要到引诱试探的地方去。若有试探来临，我们绝不可以接受引诱。我们要学习旧约圣经中的约瑟，提醒自己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呢？然后他急忙离开那引诱的地方。我认为立刻离开是最容易最有效果的方法。另外，我们要学习主耶稣。魔鬼曾经用同样的方法试探主，但主每一次都用圣经的话抵挡魔鬼，所以耶稣得胜了，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熟练圣经的话语。诗篇119篇11节说，耶和华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要常常学习圣经，牢记神话语的原因。圣经的话是我们征战得胜的兵器，并且我们这一次得胜，下一次就会更刚强。如果我们偶然转作犯罪跌倒了，我们要立刻认罪悔改，不可埋怨神说，神啊，你怎么许可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呢？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呢？或说我是一个受害者。 朋友，我常思想，但是神来寻找亚当，倘若亚当立刻认罪，不知道神将如何处理这件事。但很可惜，亚当没有向神悔改，他没有给神一个帮助他的机会，我们千万不可效法他。第三，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爱，是神主动来寻找人，是神愿意给人认罪悔改的机会，是神发出救恩的预言和救恩的预表。救恩的预言是女人的后裔要打碎魔鬼的头，救恩的预表是神必须杀一个牲畜做皮衣遮盖人犯罪的羞耻。而从创世纪到基督的降生，神一直都在工作。今天我们看到神工作的果效，就是人因犯罪受咒诅，但因基督的复活人蒙了拯救。人因犯罪被赶出伊甸园，但因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顺服与受苦，我们可以重新进入天上的乐园，我们可以到生命河那里吃生命树的果子。朋友，愿我们天天感谢主耶稣，因为他是在创世以前为我们被杀的羊羔。自从亚当犯罪以后，他的心灵就一直受苦，他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他为我们受罪的咒诅，他为我们付上生命的赎价，他为我们败坏死亡和阴间的权势，他为我们复活升天。有一天他还要再回来，把一切相信他的人重新带进神荣耀的国度。
人类祖先犯罪的由来，以及神因爱而施行的拯救，让我们存感恩的心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您因爱的缘故，差遣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这群失丧的人，并给我们认罪悔改的机会。借着接受主耶稣为个人的救主，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，并与神恢复和好的关系。谢谢主的恩典，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能够靠着主战胜试探，远离罪恶，活出圣洁及讨神喜悦的生命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同心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。这个节目是由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所制作，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。您若想要索取节目 CD， 或是愿意为福音广播事工奉献，都请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教会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，地址是在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。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909-591-0080以及909-967-5959。 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